回到威士忌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那个人生系列到现在已经第四集了，然后邀请了好多不同各行各业的朋友。那我们的连结就是所谓的威士忌，好像不小心做下去，我们就可以做到威士忌人生365行，然后10年后就可以做完了。我们这一次又邀请了新的朋友过来，这位朋友是我们一起喝了酒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一起挤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我们也可能在酒枕上面喝威士忌。那我们也看过他换过不同的女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我们欢迎 Sunny。
哎，大家好，我是 Sunny。那很感谢今天申浩跟那边。对，
那为什么安那边想要邀请你？
其实我跟 Sunny 的缘分蛮特殊的，因为 Sunny 不是只有认识我，他也认识这边。那虽然我是跟 Sunny 先认识，然后我才认识这边的，比如说他其实很早就认识我，也认识这边。那
所以你们两个彼此，你跟这边不认识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们，互相
各自
认识。
没有，我没有印象，但是这边觉得他认识我，但我不觉得我认识他。对，
单方面认识。
对，包含我跟 Sunny 就对彼此认识的那个场合，我们两个也有出路，这样只能说我就是脸盲。
所以喝酒人没有在意那种小细节，
对对对，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认识都是因为办品酒会的活动上面认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除了你工作上的朋友、工作上的同仁，你要跟以前的朋友一个月可以见到一次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困难。
像我们以前一个月办一场品酒会嘛，不管是在我们达人学院，或是在爱吃食堂，
有时候多的时候2场，哇哦。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见面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全盛时期应该每个礼拜会有大概2场，至少2场的品酒会。
那个时候
我后来就跟这边说，我受不了，不要排这么多场，我没有每一场都要参加。
而且很疯的时候，那时候达安学院也上，威士忌人生、思康那边也上，然后可能外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品酒会，那个时候光是看到每个月花在品酒会上的钱，可能都要被骂死了。
没有，你要回想一下，其实在上面喝到的酒是更划算的啦。
这就是真的，尤其是在上面跟大家喝完酒、听完课，然后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就可以大家开开心心的互相聊一些，这个礼拜我们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样新的酒，然后新喝到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轴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很大一部分是工作嘛，所以桑尼可能跟我们聊一下，说你现在的从事的相关的是什么
？OK。我现在从事的是科技产业，那我主要负责的，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笔电研发跟代工。对，那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走在产品的跟环境有关的部分。对，这个部分可能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可以符合目前，你知道这几年环保趋势意识抬头，
对啊，
又有碳足迹。又有什么 ESG， 又有 CSR 这些东西，那
零碳排放了。那苏格兰威士忌他们现在已经就是有个就是共识，他们在2040年之前要所有的酒厂都是零碳排放，你要做威士忌还要零碳排放
啊？怎么做到？那也不能烧泥煤吗？
对，他们就想任何的方法，因为他们可以互相去补足这些这样的状况嘛，因为你有多一些，然后其他少一些，然后把它总和变成零碳排放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欧洲人他们真的很会想一些想法啦，然后就是压榨厂商这样子。
我以为你要说保护环境，是
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吗？就是那个，我相信贵公司
正在起步中，所以我们也尽量的希望站在想要维护环境的领域中进行开始发展啦。对，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一块，我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在上一个工作产业，其实也是跟环境有相关的，所以其实我是偏向于会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其实老实讲，站在公司的立场，尤其是大公司，他们还是必须要在营运端跟做这些可能为环保尽力或者是社会福祉这一块，他们要去取得一个平衡。那当取得这个平衡的中间过程中，我们这些小螺丝钉就显得。特别的需要，开始发想一些步骤，或者是发想一些 idea， 那去让 上面的人去做决定。
那商理说你之前前一份工作也是跟环境有关？
对，我前一份工作是做环境顾问。
环境顾问是什么？
环境顾问就是我们负责接环保、政府单位的案子，那可能就会像我自己就是做跟空气污染相关的东西，那跟空气污染相关的东西可能就会包含是工厂排放啊、工地排放啊、机车、汽机车排放这类等等的。
所以你要去研究，我觉得工厂排放这些我还蛮能够理解，而汽机车排放你要怎么去让有一个标准，或者就是在警察在路边拦你下来，然后
警察不太会管这件事情，可是稽查人员会可能会在路边，那他可能就会随机去抽检你，你可能机车他们固定 每几年不是要做一次排气检定吗？那当你如果排气检定不符合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开单子，那请你去做复验。你可能就要去固定的汽机车排气检验的那种定检站去做复验，复验过了 ，OK， 那 你的车就可以继续骑。那如果复验不过，他可能就会叫你换一些零件啊，换一些触媒等等的这种东西，那让他可以过嘛。那当然不过，他可能就会强制要求你去做一些
换车，
换车或者是要求对，可能就会罚款等等的之类的事情。
可是其实很多在欧洲，很多像很多老车，然后或是古时候的机车，甚至在古巴那种地方，他们那台湾有这种关于这种就老车，你可以把它养下来的那种方法。
我脱离这个产业其实有一段时间，但当时我还在这个产业的时候，他们是认为说像以前我们有那种二行程小绵羊50cc 的这种的，
啊、
他们、
啊、
对、
啊、
他们就认为这些要全面的汰换。他们可是我自己啦，好，这是个人的那个观点，
以上不
代表，对，以上不代表政府或者是任何政治任何顾问公司的立场。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好，我今天一台小绵羊，我可能很有历史价值，我想要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为什么不去换一些零件，换一些触媒，让这个排放的标准是可以符合目前政府的要求，那这样就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强制把它换掉？
啊、
我自己就会觉得，
就是其实这样也比较环境友善、欸、因为你换你整台淘汰掉，然后你再换一台新的，就是是有助于经济的活络，哦、但是对环境其实是造成更大的负担。
对，
因为做一台新车，你后面的碳排放跟碳足迹是更
或许是更多的，
而且本来这一台它要分解，就是你要造成更多的碳排放才可以让它分解。
对。不过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嘛，那我们当然就是要 follow 政府的政策的要求，那去协助政府去推行这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不过这好像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欧洲有些国家其实他们有规定，譬如说这台车好像车龄超过10年，他们是规定要报废的，那他们的理由是行车安全，然后、
okay.
但他们其实跟台湾政府是类似的概念，就是你是报废这一台，然后你得买一台新的。
OK， 我懂了。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概念。
嗯、可是最近的新闻就是，你不小心开一台很新的车，然后撞到路边的东西，你还要整台烧起来。那个，
对，
所以那个没有起来。
但这个是幸运的，至少
对对、那个、是
至少最后没有特别严重的结果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像那可像日本，像我很有趣的日本，他们很多老车，但他们的那个旧的，他们会有那种车具嘛，然后他们有那种古时候的当初进口来的车，他们还是继续再让他们可以继续去跑，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耶，因为很多东西是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回忆，会有价值。比如说你先拿到一支可能你5、6年前喝过的一支威士忌，那一支酒对你来说就是有一个价值在那边。那你开一台车，你开了20年了，你可能女朋友10个都是在这个上面，交往的，那你就很有意义在里面。对啊，所以。那你今天带什么威士忌过来
？OK， 我今天带了一支是布莱迪酒厂的，那它是布莱迪酒厂的 Lady 系列，它是叫 Lady 16，16年。16年
的，
对。
哇，现在的布莱迪都没有什么年份的酒款的，
对，
你知道吗？这支很有趣，
上次这支是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后来再也没有出产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没错，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啊 ，Jim McKeown 他有来台湾。大概我忘了2015还是2016那个时候吧，就大概那个年代5、6、7年前、嗯。然后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发刚好是16年跟10年要上市，因为那个 Lady 10年刚好就是哦，我们又复产了10年，然后什么的，在台湾就做宣传。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10年的酒里面，他有超过10年的酒？”然后你十六年复厂根本没有16年，他们是2001年才复厂的嘛、嗯，所以那个时候他是2015年，所以他一定100%放了更老的酒在里面。嗯，那我们问他就说，为什么你要去做这种事情？你要放一个 超过16年的酒，然后在一个16年的酒款里面，苏格兰威士忌他们法规是上面写的16年代表什么？上面代表什么？
最这一支酒里面所有的酒液最少最少都要至少16年以上，
非常棒，最低年份要16年以上，因为当初 Jim McEwan 他觉得说布莱迪他会一直 always going， 我这家酒厂一直走下去，那今天当我要做一家永续经营的酒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去出很多让人家不太了解的名字的方式去介绍这家酒厂，十年、十六年、三十二年，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可以去理解的。所以他说，他当初做这一支十六年，是为了未来我们有了十六年的莱迪之后才要去做，就是为了永远都会有莱迪的十六年才去做这一款酒。那前面放了什么酒进去，那不重要，重点是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说我们有 Ledic 十六年，我们 Ledic 十年那种 Core Range。在里面，
但他后来再也没出，
对，所以就再也没有，他是绝版，首版即绝版，
可能几年后 maybe 可能会再出，但现在就是没有了嘛，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现在的 我前几天才在帮一家那个酒商聊，就是在餐会讲威士忌，然后讲到调和麦芽威士忌啊，然后我们聊的概念比较，我跟宾客聊的时候，概念说。啊，你那一次二十几年的调和麦芽威士忌，你就把它拆成单一麦芽威士忌，就全拿来卖就好了。所以其实现在对很多的酒商来说，好了，更让人酒厂让消费者更容易理解的东西，叫做单一麦芽威士忌年份很高，然后就会有很好的价格或是很好的行销的状况。那像 Jim McEwan 这种做了几十年。几十年 的老人家老制酒人，对他们来说，其实酒厂要经营下去，然后风味的稳定，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可能是就是新旧时代那个思维的转变，有没有可能？
对，没错，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公司被大集团所并购了嘛。以前 Jim McEwan 还在的时候，他们是就是家族企业，
独立。
对，算独立的企业，然后老板说什么，然后我们坐下来吃个饭聊聊天，就决定这个东西，不需要对股东会去做负责。那现在他们在那个仁托马君度的手上，那当然他们还是仁托马君度还是很让布莱迪维持原本的样貌。那当然跟以前 Jim McEwan 随便说了算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六年的酒，拜托我可以熟成到三十年好吗？
对。
OK，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先试试看这一支？
好啊，
好啊，
好 ，OK。看哪个杯子？
好。
田老师第一次喝这一支？
不是。
上次喝什么时候？
上次喝就是在达人学院的品酒会上，然后我结束了，我就买了的 Lady。
所以我现在不会是同一场吗？
对，就同一场
。
哦，所以那一场。
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刚刚是同一场，是因为他讲。他跟我说他要去那一场，他说哦，原来他也在那一场。
你看，我们真的就是在品酒会上，大家默默的就这样熟悉起来。
这些其实像参加品酒会就是一种那认识新朋友，然后还有跟老朋友熟悉的那个环境。
对啊，就是因为酒，然后而有了话题，然后再进而再发展出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啊。
对啊，因为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要交朋友很困难，然后而且。你一个月才见一面，见一次面是有刚刚好的距离感，认识你，但是也不用太熟。
对，
没错。
哦，好香哦！天哪。嗯。哇。
因为它跟我之前喝的时候不太一样，之前喝它的那个茶味是非常突出的。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它只是比较偏下缘，比较像是那种，它现在比较像是红茶，有点熟成过这些的味道。
之前是比较偏，就是有一点绿茶的味道。
哦。我觉得时间也会有关系，尤其是你一支酒，你放了，上礼拜有开过嘛，对不对？
这一支是我最近这一个礼拜才开，那主要会开是因为，当然除了要稍微醒一下之外，是我今天也有另外带了用这一支 Lady Sixteen 所做的可丽露，那这是交给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很会做甜点，所以我就特别商请请他，哎，说可不可以用这支酒，然后来做做可丽露试试看，说哎。用这样子的 Lady Sixteen 的可丽露搭这支 Lady Sixteen， 到底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交织？
哇，真是太用心了！
对，
我记得
现在喝到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了，现在有
下面有，我觉得就是青草 herbs 那种风味，
但是它很明显比较圆润，跟当初喝的时候，所以时间果然是可以让一支酒变得比较圆滑。
因为其实山里开应该也是这几天开的，
对，这两三天才开的。
可是其实这支酒是已经快要十年的威士忌了，你的酒在瓶子里面熟成的非常长的。
它一二年，我记得是一二年装瓶的。
OK， 差不多。对，没错，所以你就差不多十年前左右的酒，十六年的威士忌，然后放在酒瓶里面，然后又再让它的缓慢的熟成的十年之后，就会产生出这种原本预期不到的风味啊。但是讲化学点，就是什么酯化反应变得更鲜明了。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喝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甜瓜的香气。
哦，很有可能。
那个、对，那个是那个。那一个 moment 是让我真的会在结束之后，那次的达人学院，我们平常达人学院常就是一系列的酒款垂直品饮也好，然后酒厂的巡礼也好，最后不是就会投票吗？
嗯，
我记得这一支 Lady Sixteen 是那一天的第一高票，那也是我当天心目中的第一名这样子。
而且那天我记得没有，我刚刚看到照片，还有一些原酒，然后独立装瓶上的酒，
对，
结果这个是大家印象中最喜欢的。
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比较年轻一点，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喝起来这支酒就是很清新，
嗯，
就是跟现在不太一样。嗯、现在他，我觉得他现在变得很圆润哎，
我觉得它有老酒的味道，
对，
就是、
变好甜哦，
甜，然后而且是很 peaceful 的感觉，你看他就觉得很舒服，但是有存在感。
就你喝下去就觉得很平静，然后那个时候喝的时候，它就是有少女感，
活
泼，就是、你喝下去你就觉得很开心。
少女也会长大。
不过我有稍微闻到一些皂味跟蜡质感的部分。
没错，
对，
有这种感觉。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啊，其实皂味跟蜡质感，它比较像是我们常说的皂味跟蜡质感，其实酒里面我们会有是比较复杂的风味。
嗯、
那你因为经过时间的熟成，那些油脂的味道，就是做酒的最大重点是酯化物，酯类物质是从酸跟醇展现出来的。
嗯，
醇就是酒精，然后酸就是你做酒之后做酒的过程产生的东西。
嗯、
那你经过时间的融合，它就会产生油脂、酯化物，就是你觉得那种 fruity 啊，然后很饱满的风味。它就会慢慢展现，其实就叫所谓的瓶中熟成，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是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我们今天就见证了瓶中熟成，
它是变化，一支酒的变化非常棒。那我们要不要来吃一下？
我们来搭一下可丽露这样子，
对，亚娜直接拿来，超香的耶，真的超香的。
这个可丽露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搭着这一支的酒，可丽露我也是第一次吃，就跟大家一起开箱。
我觉得现在它跟甜点很搭，就是现在的 Lady Sixteen 跟甜点是很搭的。
那有跟他问，就是指定比例是多少或什么，还是他自己？
没有，我就是全权交给朋友处理这样子。我觉得，帮我升一下可丽露这样子。
嗯。它酒味展现的。刚刚好，因为刚一闻有凤梨的味道，一闻它的本身有凤梨的味道，热带水果的感觉，
嗯，就是凤梨干的那种，
对，凤梨干，
聪明，
中了甜，嗯，
森浩还特别偷偷的把酒液加到了可丽露里面，
因为James说都要这样子做的，果然非你的James，然后每次都拿可丽露加十五年，他说一定要挖一个洞，要把它加进去了。
以前有一次参加那个地亚吉欧的活动。
嗯，超好吃的，
嗯，
干嘛？
加酒很
香，哦，加酒超好吃的。
有人乱入。
我觉得要咬完之后，然后因为里面有组织，把那组织加一点，然后
吸进去了。
哇，超好吃的，
而且它 fruity 的感觉变得很，整个很奔放。
刚对 fruity 跟刚，而且它的 fruity 是比较像是干燥过的水果，而且是不是像蜜饯的那种干燥水果？它比较是。风干或是烤箱去烤过，就是日晒过的那种水果，
嗯、
水果味更集中。
对，
刚刚亚娜讲那个凤梨干，然后一些那个梅子干，然后一些那个无花果，
嗯，
味道哇，真的太棒了，
真的很有趣。这也是我觉得喝威士忌好玩的地方，因为喝威士忌真的很多变化，你跟 加 highball 加水加冰搭餐这些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多重的组合。
嗯，我觉得威士忌的变化就像，你看，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样貌。我比如说，我从来没有跟 Sunny 聊过那么深入关于他的工作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只是认为他是来参加品酒会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不会假如聊那么多的微博的细节，比如说前女友什么的，也不会在意那些其他的东西。
大家都认识。我说我曾经的身边的那一位，对，你们都认识这样子。
我知道，但是你要自己爆料，我也没有。
好，
他刚刚没有想要挖这么深，但其实你都知道。
我想说你故事这么多，我也不想要讲出来
了。我自己把洞给挖下去了，这样子。OK，
我只是想要点到为止。你讲那么明白，我也没办法。
Okay.
好，就是以前大家认识的朋友，就是以前就觉得是哦，两个年轻人一起来参加活动这样子，然后就是啊。现在只剩下一个年轻人在参加这个活动，就你的人生中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去面对你的生活。而威士忌对我们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不会变的朋友，一直在陪在你身边的这种感觉。就像，那我常常觉得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叫做很烂的威士忌，因为威士忌做久不会有问题。什么叫很烂的威士忌？你只在很不好的状况下，然后喝到你觉得不符合你预期的威士忌。我常常觉得喝威士忌不应该有预期。就我们刚刚一开始喝这个时候，完全没有预期它应该是要是什么样子的味道。你可能有过去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只是来再感受一下这一支威士忌 的风味，发现它怎么那么的多的味道在里面。
尤其是几年过后，哎，当初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现在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味呈现出来。
我刚刚想到他刚刚讲，那表示你参加那场品酒会的时候，就是故事多的跟你一起去的那个。
对，故事多的那一位
哦，所以
当初，
所以现在当初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当初跟现在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我还是继续喝着我喜欢喝的威士忌。
我说酒啦，我不是说人啦，我说酒。
哦，对啊，我就是说我还是喝着我喜欢的威士忌，只是那个时候喝这支酒的时候，让我感受，很年轻、很活泼，然后很多的甜瓜感。当初让我觉得很漂亮，就是它的那个哈密瓜、甜瓜的那个香气，但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稍微熟龄了，可能过了五年，从原本二十几岁青涩的一个女孩子，变成慢慢的跟我一样，过了三十岁的一个稍微成熟的女子这样子。
哇，所以威士忌也会成长，然后你自己的生活也成长。
对，我们都彼此互相的成长这样子。
所以过去没有不好啊，过去只是现在的，
过去的你才会成就现在的你吧。我觉得一切的经历都是好的。
嗯，所以你要聊一下我们街边吗？第一次可以聊一下街边的朋友，因为太多街边的话可以跟。
哦，街边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加坏朋友这样子。没有，我觉得街边是一个很挺朋友的人。我相信跟他相处或者是跟他在当朋友的人都会这样子的觉得。对，那他也很负责任，虽然说他有时候就是嘴巴坏。然后或者是
嘴巴坏，
他有时候嘴巴是坏的，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可能重色轻友之类的啊。
重色轻友是什么？因为想要追女生，然后就不理你们。
这个
想要追女生，然后把自己的朋友灌醉。
对，然后被灌醉的那位朋友，最后呢跟我们一起去搭捷运，然后我们还跟那个朋友挥挥手说：“哎，那我们要下车了。”结果隔天早上才。对方才说，我现在人在医院急诊室，因为我醉死在捷运上，然后被捷运人员送去医院。
哇，好酷哦！这好。
而且他朋友是无辜的，因为那位朋友就是我跟 J 边认识的那个晚上，然后就是他是那个朋友，那位朋友是帮我挡酒的，对，然后就因此就这样就被 J 边灌醉。
哇
，J 边就是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跟那边。要多一点话题，所以你其他旁人，你不要来搞事这样子。所以，
但是他很绅士，不能说你走开。
对，
他就是我跟你喝的。
他说：“娜姐干杯。”我想说，
娜姐，
是不是超白目的？谁跟你娜姐、啊？
所以你看，在达人学院，或者是在我觉得我们大家熟悉的品酒会上，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生活中的小事。那这些小事也是 经过几年之后，不断的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觉得，哎，这件事情当年真的非常的好笑，被我们拿来一再的提起。
那我觉得其实品酒，不管是就是品酒会啦，品酒会就是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人，然后会忘记掉很多事情，然后来这边为了喝威士忌，然后有一个同样的想法跟同样的概念，然后去在这一段大概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创造出一个人生的回忆。我常常说，你的人生中你可能不会记得你每次喝酒的样子，但是你一定会记得你在哪一场品酒会喝到那一支酒的感觉，那个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记忆中画下了一个注记。所以品酒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就特别是对酒业以外的人来说，因为我自己也是科技业，然后对我来说品酒会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去那边享受不同的风味，然后跟很多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起坐下来享受那些酒，然后讨论那个酒带给我的感受。
对，没有利害关系，这个很重要。
没有利害关系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在公司职场上太容易，毕竟公司职场随便动辄工作就八个小时，你大家关在一起，可是你有在这一层面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放开心胸的去跟他聊生活中的琐碎的大小事。
三，你觉得今天的威士忌如何？
我自己在经过了五年之后再喝到这支威士忌，我觉得有一种很难说的感觉，就是的确五年前的味道跟五年后的味道在我的记忆中截然不同，可是它又是一个新的记忆。对，这个记忆可能在我五年后还是会再存现在我的记忆里面。
哇，上面讲的太好了，他讲的是威士忌哦，他讲的是威士忌，跟感情怎么没有关系？好，那我们谢谢桑尼来参加我们的威士忌人生，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邀请桑尼喝喝看不同威士忌喽。好，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是桑尼，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